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1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2月18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接受媒体采访，川普说想安静一些；拜登谈中共侵犯人权，蓬佩奥同参议员回应；共和党推选举诚信运动，等投票更易更难舞弊；美联邦探员查获逾1000万个假冒 N95 口罩；缅甸上万民众上街抗议，交通全瘫；印度军方说中共军队从中印军事对峙地点撤离。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川普2月17号接受 Newsmax 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拜登政府开始起步的时候，他需要忍住讲话的冲动。按照美国的惯例，当新政府上台之后，前一届总统会给新政府一些时间，然后再表达对新政府政策的不满。不过前总统奥巴马在川普上任初期就开始批评川普的政策。主持人海莉说，拜登当局上台之后就搁置了川普时期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川普政府对中共和伊朗、美国这两大对手的政策。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并不是川普的本性。川普说，我确实想保持安静，坦率地说不是非常安静，但我确实是想安静一些。川普表示他对拜登政府的很多政策都不满意，譬如对中共、伊朗以及边境问题的政策。拜登在礼拜二晚间表示，他不会好像川普政府那样追究中国的责任，因为中共治下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不同规范的主权国家。主持人问川普如何看待拜登礼拜二的发言，川普说拜登的家庭受到中国和中共的胁迫，他的家庭和中方有牵连，是长时间的，金额巨大。川普还表示拜登政府领导的美国前景令人担忧，他说就在边境就将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入来，惨到令人难以置信。前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三表示，拜登总统礼拜二发表的有关中共侵犯少数民族和政治异议人士人权的言论是在呼应中共的宣传。拜登礼拜二提到了中共的人权侵犯问题的时候说，从文化上看，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范，他们希望自己的领导人遵守相关规范。这个言论引发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人士的质疑。蓬佩奥礼拜三在接受霍士新闻的采访时候说，那种认为这个只是一套不同规范的话语，就是中共的宣传路线。他们希望你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安静的国家，体制可能有一些不同。事实的真相是，他们正试图毁灭整个民族。田纳西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比尔·哈格蒂礼拜三在推特上质问，为什么我们的总统要为中共的掠夺行为找借口。保守派人士汤美·皮格特发推文说，拜登为什么要为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做辩解。在讨论中国在香港的行动和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的时候，拜登可耻地表示文化上的规范不同。蓬佩奥在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时候宣布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全部政策还针对中共对香港抗议者的镇压而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美国共和党州领导委员会星期三发起了一项旨在提高选举公正性的行动， 共和党州领导委员会在2月17号的一份声明中写道，这项行动的目的是通过召集领导、决策者分享和讨论以选民为中心的现行选举法律和未来的改革措施，等投票变得更容易、更难舞弊，从而恢复美国人民对自由选举的公正性的信心。共同主席阿拉巴马州州务卿约翰梅利尔对此表示，如果要令美国人对他们的选举有信心，就必须进行改革。该委员会指导工作的主要改革原则包括确保选民名单的准确性，确保缺席和邮寄选票。共和党州领导委员会表示，各州应该通过适当的签名验证、提交身份证照片以及及时的投票回复要求等措施来加强投票方法。围绕2020年大选产生的一些争议，包括有人说州官员和法官改变了一些选举政策，削弱了邮寄投票的安全性，这个违反了州选举法，而这个是州立法机构的职权范围。据美联社礼拜三报道，美国联邦探员最近几个礼拜查获了超过1000万个假冒 3N 制造的 N95 口罩。根据目前的调查结果，这批伪造口罩至少已经在5个州出售给医院、医疗院所和政府机构。官员说，最新一批伪造口罩是在礼拜三查获的。国土安全局探员在东海岸几个仓库里边接获了几十万个假冒 3M 口罩，这些口罩准备分发。调查人员还通知了至少12个州的大约6000名潜在受害者，包括医院、医疗机构和其他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的消费者，敦促他们停止使用。官员鼓励医疗工作者和公司去 3M 官方网站上获取如何识别伪造品的提示。官员说，这些口罩并不是通过 3M 公司的正规销售商，而是来自正常供应链之外。但他们说，在全球大流行的口罩短缺期间，医院和医疗集团越来越多地兜过正常的采购程序。他们说，这些骗局是利用了公众对口罩的恐慌。国土安全部官员不愿意透露这些假口罩被送往哪些州，但表示即将提出刑事控诉。17号，缅甸上万民众在该国最大城市仰光发起军方政变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抗议，交通全瘫痪。缅甸军方发言人邵敏通1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举行选举，并将权力移交给胜选政党。但缅甸军方近日不断切断网络，逮捕记者和异议人士，并有军车和坦克在街头奔驰。缅甸民众不相信军方会交出政权的讲法。17号，上万民众走上第一大城市仰光和第二大城市曼德勒街头，继续抗议军方掌权。据英文媒体缅甸前线报道，大批缅甸民众占据仰光几个主要路口，他们将车辆组成路障，阻挡交通和上班族通勤，以达成全国罢工的目的。还有民众高举，我们需要美军来提供支援，我们不会向军队下跪等横幅抗议。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特使安德鲁斯指出，有军人从外地进驻仰光。他表示，民众大规模抗议加上军队整合，这两项发展令我非常惊，担心军队即将对缅甸人民犯下更严重的罪行。安德鲁斯呼吁国际社会向缅甸将领施压。他说，缅甸军政府必须立即停止打压人民的基本自由与人权。据印度陆军礼拜三公布的影像资料显示，中共军队正在拆除部署在中印边境拉达克东部班公错湖南北岸对峙地点的掩体和帐篷，重型军用车辆等亦都正在撤离。有印度专家认为，鉴于中共部队曾经有从对峙地点撤离后又偷偷撤回的记录，印度仍然必须审慎查证中共部队是否有诚意完全撤离对峙地点。上个礼拜，中印两国达成一致，同意从喜马拉雅山部分有争议的边界班公错湖周围分阶段脱离接触。 一名印度高阶军官表示，中印拉达克班公错湖撤军计划进展顺利，而且步入正轨。双方撤离包括坦克和步兵战车在内的机械化部队，步兵亦从前线撤离，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另据路透社报道，印度一名官员表示，印方亦开始了撤军行动。路透社引述三名知情的印度政府官员消息报道，印度准备在未来几个礼拜批准来自中国的一些新的投资提案。报道认为，这个同两国边境紧张局势突然缓和是有关系的。据报道，印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我们将开始批准一些新的投资计划，但我们只会处理那些对国家安全不敏感的行业。下面是一则环球要闻。美澳印日将举行四方安全对话，以呈现疫情与气候。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致函拜登，呼吁尽快恢复孔子学院限制令。五角大楼说，三分之一美军拒打 COVID 疫苗。拒中领馆修改报告要求，爱沙尼亚揭中共野心。美控诉朝鲜三黑客网攻，涉逾$13亿加密及传统货币。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随着美国总统拜登恢复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华府宣布18号将同澳洲、印度、日本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在线上同三国外长开会，讨论议题包括新冠病毒疫情以及气候变化。四方安全对话是2007年由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所成立的。美国、印度、日本和澳洲去年11月在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举行四方海军演习，澳洲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参加。在演习前几个礼拜，布林肯上一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刚同其他三国外长在东京举行会谈。路透社报道，拜登总统已经讲明，同盟国密切合作会是他对中国的重要策略，还说美国会致力于在竞争中胜过中国。此外，拜登上个礼拜同印度总理莫迪通话的时候，同意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来增强印太安全。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礼拜三率领多位议员致函总统拜登，敦促他尽快恢复川普卸任前推动的一项加强限制中共孔子学院的政策。他们表示，孔子学院对美国教育界造成威胁，政府必须拿出作为。川普政府计划推行的政策要求美国高校、中小学和幼儿园披露和中共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的协议、合作关系或财务交易往来。这个规定还适用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等其他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文化机构。川普政府已经通过这项规定，但因为规定在上届政府与新政府政权交接之际，还未完成最后审议，没有提交给联邦公布公示后生效。拜登的白宫幕僚长克莱恩在总统就职日当日，亦即是1月20号发布了一项冻结所有监管程序的备忘录，要求所有没有完成审议流程的规定全部自动撤回，需要重新提交。美国国防部官员17号表示，虽然军队的新冠病毒感染率居高不下，仍然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军官兵拒绝接种疫苗。法新社报道，由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还未全面核准 COVID-19 疫苗，国防部持续将它们归类为选择性疫苗。空军少将塔利亚·费罗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军疫苗接种率大约在三分之二，并强调这个数据是基于非常早期的资料。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目前没有美军接种的详细数据，但施打人数已经超过916,500人。这个周末施打的人数应该会突破100万。柯比表示，军队拒绝接种的比例和一般大众相同。他告诉记者， 军队基本反映美国社会对疫苗的接受度。柯比表示，由于新冠病毒疫苗仅获批准供紧急使用，国防部不能够强迫人员注射。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单位17号警告，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加，并表示中国希望有一个遭到禁声、由北京主导的世界。这个单位亦提到，全球日益依赖中国科技，还说中国正遵循俄罗斯的潜例散播不实资讯，并且指出中国主要目标是为了制造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分歧。爱沙尼亚外国情报局2月12号发表年度报告，强调北京通过经济杠杆、监视海外中国公民以及培养当地精英等手段，在西方加大渗透和影响力。中共驻爱沙尼亚大使馆说，这份报告充满偏见，并要求修改报告。爱沙尼亚外长拒绝了中共的要求。中共从2012年起在欧洲腹地积极活动9年，致力于同中东欧国家建立所谓的17+1机制。爱沙尼亚发布上述报告前，习近平今个月刚刚同中东欧17国官员举行网络会议。习近平在会上承诺将加强从这些国家进口商品至中国。但爱沙尼亚同其他5个国家只是派遣了部长而不是总统或总理参加会议，以此来冷落北京。美国司法部17号控告3名朝鲜军事情报官员发动网络攻击，从银行等受害者手中窃取价值13亿美金的加密和传统货币。司法部指出，3人的行径包括设计出加密货币恶意应用程序，在受害者的电脑开后门，黑入行销和交易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公司，开发区块链平台来规避制裁和秘密筹集资金。除了之前的罪名，这3个人还涉嫌从朝鲜、俄罗斯、中国发起行动，企图窃取总计共13亿美金。他们运用鱼叉式网络钓鱼技术黑入电脑。
下面是香港新闻。英国更新香港营商指引，国际金融中心改称国际商业枢纽。被指涉嫌助12港人案的李宇轩偷渡，29岁律师助理及黎智英被捕，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版国安法实施后，严重冲击香港的民主自由和法治。英国外交部2月16号发表最新营商指引，首次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删除，改为国际商业枢纽，同时提到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香港的金漆招牌被除名，意味着不再是吸引国际投资者的地方。今次是英国外交部在2019年8月后相隔一年半再度更新同香港的营商指引，当中重点提及港区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还特别加上国安法容许不公开审讯或送中审讯。4名民主派议员被 DQ， 提到有表面证据显示有公司因为雇员的政见或参与示威而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以及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签证移居英国等内容，以及英国国外海外护照 BNO 签证移居英国等内容。英国外交部批评国安法削弱港人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亦指国安法已渗入学术、校园、图书馆、教科书中的政治元素因此被移除，而警察亦利用国安法拘捕示威者以及传媒老板，香港可能出现寒蝉效应以及自我审查。 新的指引亦不再直接描述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只是说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下运作，而在中英联合声明就形容香港在防务和外交范畴外，例如经济及贸易享有高度自治。前香港汇丰环球市场经济师林浩波对苹果日报分析指，国安法实施后，不少西方国家都改变涉及香港的指引，提醒身处香港的国民受到无理检控的机会可能增加。澳洲更已提示国民应重新考虑有否必要留在香港，但仍相指引的改变截止目前应该只有英国。林浩波认为，英国今次删除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反映英方对港有意识形态上的改变，即认为香港不再是吸引国际投资者的地方，或是一个以国际为目标的金融中心。他说这种改变亦符合香港现况，包括有外国公司会选择离开，对将香港作为投资基地或集资中心存有戒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今日港交所才会找一个外国人做行政总裁，就是想给外国投资者对香港回复信心。香港警方16号晚在赤柱监狱再度拘捕黎智英，指他涉嫌协助12港人案中的罪犯李宇轩潜逃到台湾。另外同案中的一名29岁律师助理陈子华亦被捕，两人被指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协助罪犯两项罪。陈子华在2月17号下午被押解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香港警方主要围绕滥炒团队向外国采取的行动，其中的勾结控罪指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2月15号期间，陈子华和黎智英、黎智英的助理 Mark Herman Simon、 李宇轩、刘祖迪及其他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境外组织对香港或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协助罪犯控罪就指出2020年7月某日至2020年8月23号期间，陈子华联同黎智英及其他人协助12港人案的李宇轩偷渡，在没有合法权力依据或辩解的情况下，意图妨碍拘捕或检控李宇轩。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法官拒绝陈子申的保释申请，被告需还押，案件押后至4月14号再讯。香港法学博士、时事评论员桑普向自由亚洲表示，当局对黎智英一层层起诉并无休止，这个是对他施加压力，并且希望恐吓香港人。桑普说，印象中对黎先生起码是第三波以上的起诉追击，大家都预计了中国共产党是会一次又一次去用不同罪名起诉他，令他处在极度不安的状态，面临长期接触的审讯、监禁。这个操作方式可能不止对黎智英，可能是对其他在狱中的年轻人会否采取同样的方式，我想会有这个可能性，打压会加剧，不会缓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2月18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知名电台主播去世，川普接受媒体采访表达哀悼。参议员斯科特表示，川普是美国最有影响力政治人物。拜登政府宣布本月尾将给世卫组织2亿美元资金。拜登与以色列总理通话，讨论伊朗问题。中共打算限制稀土出口，美国业界表示将速提产能因应。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知名电台主持人、总统自由勋章得主拉什林博星期三因为肺癌晚期去世，享年70岁。 林博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保守派电台栋笃笑主持人，主持电台节目五十几年，拥有1300多万听众，是美国拥有听众最多的电台主持人。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当日接受 Fox 新闻采访，缅怀林博。这个是川普由1月20号卸任总统后首次复出接受媒体采访。因为社交媒体推特和 Facebook 的封杀，川普此前发布消息几乎都是通过他的前总统办公室或者身边员工代为发出。川普星期三告知 Fox 新闻，我们身边没有太多的传奇人物，但林博是一个传奇，他有巨大的洞察力。川普曾经在2020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授予林博总统自由勋章，当时林博刚刚被诊断出第四期肺癌晚期。川普当时在国会介绍林博说，林博是当晚的一个特殊宾客，受到数百万美国人的喜爱，他刚刚被诊断出四期癌症晚期。这个不是一个好消息，但好消息是林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斗士和胜者。川普再次回忆当时的场景说，林博受到了与会议员的尊重，那个房间里面的人100%都尊重林博。林博曾经这样评论美国所谓的主流媒体，林博表示自己从来没看到媒体好像今日这样，他们编造故事，拒绝刊登真相，这一切令到他们自己看起来好像十足的傻瓜。这里面没有媒体精神，没有真正的媒体，只有纯粹的彻头彻尾的宣传。对于大政府，林博从来不表示信任。林博说，真正的繁荣来自于每位国民以一种成长的模式齐心协力，它来自于人自己的发自内心的原动力和努力。如果繁荣是来自政府的赐予，你可以叫它是一种存在，或者一种持续，或者你随便叫它什么，但是那个不叫繁荣。美国网民评论林博说，林博是一位难得的明白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国会共和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星期三在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仍然相信川普总统是任何一方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斯科特解释说，媒体或者喜欢川普总统或者痛恨川普总统，不理哪种情况都给了他大量的报道。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来自共和党的一个统一信息。斯科特说，川普总统的政策立场令美国非裔、西班牙裔、亚裔和女性的失业率下降到70年来的最低水平。斯科特是一位非裔参议员，他说，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川普总统的政策，这些政策专注于包容性经济，专注于传统非裔大学的资金，专注于我们在一代人中看到的最低税率，这个令底层的就业和工资增长最快，而且比高层还要快，因为川普总统的政策立场确实改变了美国经济。斯科特说，这个就是未来的关键所在。我们是想要一个由经济流动性和机会驱动的私营部门，还是想要一个由社会主义和华盛顿当局控制的私营部门。在斯科特发表以上讲话之前，川普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发生了严重冲突。在2月13号参议院结束对川普弹劾案的审讯之后，麦康奈尔表示，川普应该对1月6号国会大厦围攻事件负有实际和道德责任。麦康奈尔当时说，毫无质疑1月6号闯入国会大厦的民众相信他们是按照川普总统的愿望和指示来行动的。对此，川普总统星期二夜晚发表声明，严厉谴责麦康奈尔的领导力，认为在麦康奈尔的领导下，共和党不会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川普还提及了麦康奈尔的家族与中共的利益关系， 令麦康奈尔在中国问题上没有任何公信力，对来自中共的巨大经济和军事威胁无所作为。麦康奈尔的人气远不如川普。最近在共和党选民中进行的一系列民调显示，川普是目前共和党中最受欢迎的人物。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说，到这个月尾，美国打算向世卫组织支付超过2亿美元的分摊费用。上年因为世卫组织帮助中共隐瞒冠状病毒疫情，川普政府在上年四月切断了对世卫组织的资金援助，并在七月份启动美国退出世卫组织的程序。拜登就职总统后宣布美国重新加入世卫组织，试图再次恢复与世卫组织的接触。美国捐赠的资金占世卫组织全部194个会员国年度总会费的约四分之一。民主党人支持拜登政府呼吁世卫组织进行改革，但是共和党人就呼吁对世卫组织扣留资金，直到他采取改革措施为止。来自佛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斯科特星期三发布推文说，美国纳税人没有责任去支持世卫组织，世卫组织帮助传播共产主义中国的疫情宣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通过世卫组织问责法案。在我们再次为世卫组织提供资金之前，世卫组织需要新的领导，需要进行认真改革，并对台湾的地位表示认可。斯科特和密苏里州国会参议员霍利于今年2月9号一起提出世卫组织问责法案，要求世卫组织及其领导人谭德赛为帮助中共掩盖有关冠状病毒疫情承担责任。霍利当日表示，世卫组织一次又一次将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置于维护世界健康之上。谭德赛博士和其他世卫领导人必须对这种失职承担责任，世卫组织必须进行全面改革，然后才可以再次获得美国的资金支持。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三讲话中重申拜登政府的呼吁，要求对冠状病毒疫情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布林肯说，为了更好了解这一大流行病，并为下一次疫情爆发做准备，所有国家都必须提供任何疫情爆发初期的所有数据。据 Newsmax 新闻网报道，星期三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首先对外宣布了这次谈话，并公布了一张以色列总理微笑着将手机放在耳仔边的照片。声明说，这次谈话热情友好，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劳工领袖举行会议之前，拜登亦与记者进行了简短的交流。他对此表示说，我们进行了一次友好的对话。目前以色列正面临即将来到的大选。在3月23号以色列大选之前，首相办公室正面临着一场艰苦的竞争。白宫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强调了他们之间长期以来的个人关系，并表示他们将共同努力继续加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坚定的联盟。报告还补充说，两人讨论的话题包括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威胁、抗击疫情的努力，以及扩大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协议的愿望。自从拜登一月份就职以来，以色列一直在度抱怨新总统没有和内塔尼亚胡接触。内塔尼亚胡一直宣扬他和美国总统和其他世界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他还希望能够劝阻拜登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因为以色列方面强烈反对这一协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拜登一直没有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部分原因是在他考虑下一步针对伊朗采取行动之际，他要首先与欧洲的关键盟友进行讨论。很多以色列人担心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时期副总统的拜登会通过重返伊朗协议和胁迫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作出让步，来恢复他们此前在该地的策略。金融时报近日援引参与讨论人士的报道，在征求意见期间，业界高管被要求评估，如果北京在双边争端中决定限制稀土出口， 美国和欧洲公司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一位中国政府顾问向《金融时报》说，政府想知道如果中国实施出口禁令，美国是否可能在制造 F-35 战斗机方面遇到困难。业界高管还被要求就美国是否能够快速从替代供应商那里获得稀土或提高自身产能发表评论。稀土是17种金属的统称，是航太、计数机、手机、发电和传输系统以及先进电子产品制造中所需要的材料。目前中国若控制住全球 80% 的稀土矿产供应，并将其主导地位视为可用来对抗西方的筹码。目前还未清楚中国是否真的能够将稀土出口武器化，因为这个可能会反过来迫使其他国家增加自己的产能，最终令中国失去供应链的主导地位。美国稀土公司首席执行官皮尼阿尔索斯表示，如果有更多的政府支持和产业创新，在美国国内提高产能的时间表实际上可能非常非常短。美国稀土公司目前正在开发德州圆顶山稀土项目。圆顶山位于德州境内，拥有17种稀土元素中的16种以及11种被美国内政部列为对国家安全和经济至关重要的非稀土矿产，包括锂、铍和铀等。而圆顶山矿产的总蕴藏量为 3.64 亿吨，开采寿命约摸为130年。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澳洲一夜间被念书霸凌，举国上下齐反应；川普人气超劣根，麦康奈尔跌落谷底。奥巴马是最差总统。Parler 新 CEO 欢迎川普加入平台。养老院丑闻难洗脱，纽约州州长被 FBI 调查。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澳洲政府推动要求科技企业付费给媒体的新法案，念书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18号突然全面封杀澳洲用户观看新闻、分享新闻连结的权限。澳洲当地新闻机构的念书页面被清空，中央及一系列的防疫机构、国际用户亦无法透过念书获得澳洲当地新闻。民间、新闻机构、知名记者、利益团体等开始强烈反弹，部分用户已经决定永久删除念书账号。澳洲总理谴责念书的行为，他发文说，念书可能正在改变世界，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世界的管理者。在议会就重要的新闻媒体议价法立法进行投票时，我们不会被大科技公司试图施压的行为吓到。他还表示，念书今日切断了卫生和紧急救援服务、基本信息渠道的不友好行为，既傲慢又令人失望。我正就这些问题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进行接触。念书的这个行为证实了越来越多国家对大科技公司的担忧，这些大科技公司认为他们高于政府，规则不适用于他们。他希望念书能够回到建设性的对话的道路上，就好像谷歌最近所展示的诚意一样。澳洲财长透露，念书在封杀澳洲新闻之前甚至都没有跟澳洲政府提前打个招呼。念书公司在澳洲和新西兰地区的前任首席执行官谢勒 Stephen Schiller 撰文谴责念书无耻。他说，一夜之间封杀新闻，在商业九分钟以千万用户做筹码，真是企业的无耻表现。现在牌已经摆在台面，这个是念书故意拉动去的巨大权力杠杆，蓄意影响一个主权国家的自由信息的流动方式。澳洲雪梨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 医学与卫生学院教授莱斯克 Julie Leask 痛批念书实施封杀措施的时间点糟糕透顶。他说，此举令那些习惯使用念书来获得新闻的澳洲人 再亦不可能获取可信赖的新闻信息。致力于打击网络对民主威胁的倡议组织 Reset Australia 执行长古柏 Chris Cooper 表示，脸书平台原本就充斥着各种不实的信息，而家封杀各大新闻媒体只会令到这一种状况更加恶化。很多澳洲人已经酝酿报复，表示已经决定永久删除脸书账号。另外亦有网民表示，如果你需要其他理由关闭脸书，这个就是了，并甚至讥笑脸书是 face bully。 除了抵制脸书，民众亦呼吁要看新闻的话直接拜访媒体的网站。部分澳洲媒体亦借机宣传用户下载他们的新闻 app， 例如澳洲广播公司 ABC 就在相关新闻中加入 app 下载连结加以推广。经济学人你们治理 YouGov 的一项最新民调发现，川普总统在共和党人中的人气比列根总统还要高。这项调查是在议长南西布洛西的第二次川普弹劾审理期间进行的。民调还显示利兹切尼 Liz Cheney 和麦康奈尔人受选度最大。华盛顿观察家报 The Washington Examiner 日前报道，共和党中 36% 的人赞同川普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而有 18% 的人说列根最好，还有 13% 的人选了林肯总统。选择乔治华盛顿的占了 11%， 金乃迪的 5%， 罗斯福的 3%。 这个结果和两年前刚好相反，在2018年的同一个民调中，共和党人选择列根的占了 36%，认为川普是最佳总统的比例只有 10%。 新的民调还显示 59% 的共和党人心目中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最差劲的总统。相关民调是由经济学人杂志和 YouGov 网站在2021年2月6号到2月9号期间对15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民调结果。网关专家星期三报道，今年的民调是在弹劾审判期间进行的，在这样的投票环境下，川普还能够拿到这么高的人气，进一步证明了川普在共和党人眼中仍然是党的领袖。本周的另一项调查发现 ,75% 的人希望川普在共和党中发挥突出作用。反观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数据情报公司晨间咨询 Morning Consult 和政客杂志 Political 的联合调查显示，麦康奈尔的民众好感度直降。该调查是在2月12号至15号对1987名注册选民进行的，要求受访者对包括少数党领袖在内的多位著名政治家进行评价。大多数人 64% 对麦康奈尔有负面的看法，18% 的人表示赞同。按照这个调查，他的反对率高于众议院议长布洛西。53% 的人给予这位80岁的议长负面的评价，而表示赞同的占37%。弹劾期间，麦康奈尔没有投票赞成弹劾，但仍将国会骚乱的责任归咎于川普。布莱巴特新闻网报道说，麦康奈尔可以说是当今最有权势的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成员对他的看法却非常不利。同样，梅森迪克逊民调策略公司 Mason Dixon Polling and Strategy 上周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的肯塔基州人不赞成麦康奈尔的工作表现。社交媒体 Parler 的临时首席执行官马克梅克勒 Mark McClure 日前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川普上来 Parler 这里参与自由的讨论，他在这个平台上会受到欢迎。他还表态不同意推特的封杀川普的行为。川普的账号在脸书、推特和其他科技巨头旗下的社交媒体网站均被封号或暂停。梅克勒说，我们欢迎所有的政治观点，川普在平台上会和其他人一样受到欢迎。他接着说，川普没有在推特上或其他地方讲过任何不符合法律的事情。几周前，梅克勒的前任约翰马兹 John Matz 被 Parler 公司解雇后，梅克勒被任命为公司的临时首席执行官。马兹离开 Parler 后，曾向左派媒体 Axios 表示，如果川普加入 Parler， 他不想跟他打交道。 仲话如果帕兰唔签约，川普可能会报复，并令到佢嘅追随者离开帕拉。但梅克勒透露，佢同帕拉嘅任何人都冇同川普本人或佢嘅公司交谈过。而帕拉公司喺上个月嘅诉讼中声称，将帕拉从网络服务中关闭嘅亚马逊最关心嘅就系川普是否会加入帕拉。马兹喺1月份嘅一份法庭文件中话，因为公众普遍预期川普总统被推特封号后会加入 Parler 平台，所以 Parler 的估值很可能很快就会升至数十亿美元。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 Andrew Cuomo 的政府在疫情期间对该州养老院的疫情掩盖和处理方式引起社会的强烈质疑。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纽约东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开始就此展开调查。消息人士说，这项调查目前集中在库默的负责疫情工作的政府高层工作人员身上。上个月纽约州检察长来替替阿詹姆斯 Letitia James 发布了报告，称该州可能将养老院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低估了 50% 以上。而该州卫生部允许养老院感染病人出院，而导致该州的养老院高居的死亡率以及病毒的传播。该报道称，卫生部专员霍华德扎克 Howard Zucker 是州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成员。他最终发布了修订后的数字，显示截至1月19号为止，养老院的死亡总数为12743人。而仅仅在一日之前，纽约州卫生部公开承认的数据是8711人。截至星期一，共有13432名疗养院居民死于病毒。扎克发布的最新数据是在库默政府几个月的阻挠之后发出的。报道说，现在 FBI 集中调查养老院数千名居民死于新冠疫情后，库默政府和养老院以及长期护理设施有关的行动，但尚未向库默或任何行政官员提出不当行为的指控。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川普称可能加入新社媒或组建自己嘅平台；美国制裁持续，华为今年智能手机产量将减过半；美媒报道，拜登讨论新政府支出金额超过1.9万亿疫情法案，普京出手助川普，五角大楼称三分之一的美军不愿接种疫苗。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前总统川普表示，他有准备加入一个社媒平台，亦在考虑组建一个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上个月，川普的社交媒体账号被推特、脸书、YouTube 和其他的大科技公司封锁。川普在星期三2月17号晚在接受 Newsmax 采访时说，在被推特封号之后，他和很多人谈过这个话题，并考虑组建自己的网站。川普说，我们正在和很多人进行谈判，还有另一种选择来建立自己的网站，因为我们有比任何人更多的支持者。我的意思是，你完全可以构建自己的网站。川普说，他们非常想让我在 Parler 上，指的是 Parler 前行政总裁马茨 John Mates 的说法，但是他推测 Parler 将无法处理他带来的网站访问量。川普在采访中指出，技术层面上他们无法应付用户数量。如果你看下 Twitter 的情况，我知道他变得非常无聊，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川普表示，推特对他的任何发言都标注上警告，但不管其他国家的任何糟糕看法。川普助理米勒在2月6号告知 Breitbart News， 我希望能够看到总统在社交媒体上重新出现，无论是加入现有平台定是创建他的新平台，都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亦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他们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会议，没什么是迫在眉睫的。在1月6号之后， Twitter、Facebook、Snapchat 和其他公司以国会暴动为由，对川普发布了禁令， 引起了公民自由组织和保守派的相当大的批评，认为如果这些公司可以禁言总统，这样几乎可以无条件封杀任何用户。电子自由基金会在1月7号发表的声明中说，当平台扮演审查员的角色时，我们总是感到担忧，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呼吁他们对这些决定应该用人权框架。我们还注意到多年来相同的平台青睐于某些用户，特别是政府官员，不仅在美国亦在其他国家。一个平台不应该对大多数用户应用一套规则，然后对已经非常强大的政客和世界领导人应用一套更为宽松的规则。日经新闻获悉，随着美国制裁持续加剧，华为公司已经通知供应商，今年智能手机组件订单将下降 60% 以上。日经在2月18号报道，据多家供应商透露，华为已经通知供应商，他们计划今年订购7000万至8000万部智能手机组件，和去年出货的 1.89 亿部智能手机相比，组件订货量下降了 60% 以上。此外，因为华为没有美国政府许可证进口 5G 组件，华为公司今年的组件订单仅限于 4G 型号手机。一些供应商表示，这个数字可能会降低到近5000万。根据研究公司 IDC 的数据，目前华为智能手机在全球行业中排名第三，次于三星电子和苹果。受美国出口限制的影响，华为今年可能会进一步失利。华为拒绝回答日经的询问。2020年5月15号，美国商务部发布禁令，任何企业将含有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产品给华为，必须先取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禁令实施前有120日的缓冲期，去年9月14号是缓冲期的最后一日。2020年11月，华为宣布全面出售旗下手机品牌荣耀。交易完成之后，华为将不再持有荣耀公司的任何股份，以规避美国制裁。目前，华为的一些供应商已经获得美国商务部许可出售一些零件，但华为仍无法使用 5G 型号的核心组件。有新闻报道说，华为可能会完全出售它的手机业务。当被问到这一点时，华为行政总裁任正非对媒体表示，他绝不会走这条路。但据一名供应商的高管透露，华为无法采购必需的组件。美媒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的更好重建 Build Back Better 议程可能将演变出更大的政府支出计划，因为在国会最终确定他 1.9 万亿美元的冠状病毒救助方案立法之后，拜登再度谈论在政策法案上支出超过数万亿美元的可能。拜登在星期三2月17号在白宫会见了 AFL-CIO 和其他工会的10名高级领导，并讨论了当前的救助方案和第二项经济恢复法案。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工党领导人要求拜登批准多达4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支出，理由是该数额是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对需求的估计。白宫的一份声明说，拜登讨论了这些团体的优先事项，以及确保工会工人在建立弹性和可持续基础设施中发挥关键作用。在会议期间，拜登自夸是劳工达人。他说，就基础设施而言，从运河到高速公路再到机场，我们在全球排名第38位。他强调必须提高美国在该领域的竞争力。相关说法被指是迎合工会扩大多领域支出的意愿。美媒布莱巴特报道称，尽管拜登的新支出计划仍在计划中，但该计划预计将安抚民主党的左翼，这是拜登议程的基础。法案中可能包括该党期待已久的绿色能源清单、碳税上调以及儿童老年护理立法等。在作为总统候选人期间，拜登号召在四年内花费2万亿美元投资在清洁能源基础设施。他还希望促进电动汽车和高铁的发展，同时加强国内主要战略产品的生产，包括医疗用品。在讨论新一轮大额支出之际， 美国国会预计将在没有共和党议员支持的情况下推进 1.9 万亿美元的疫情救助计划。批评者认为该法案将进一步推升美国的财政赤字，引发风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猛烈抨击乔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政府针对所有不同意最新总统选举结果的人发生正在进行的迫害运动。在声明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 Maria Zakharova 对乔拜登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人权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扎哈罗娃描述了美国正在进行的对川普忠实支持者的打击行动。他说，据报道，联邦调查局已经立案400多宗刑事案件，针对嫌疑人申请了500多张搜查令和传票，并对大约200人提出指控和拘留，只有几十名被告被保释或被软禁，其余的人则受到严酷的压力，他们的家人和社交圈的成员被胁迫提供方便的证词。此外，甚至那些还未有被正式起诉的人正在失去工作，他们被禁止进入社交媒体并被公开排斥。他还质疑参与这场运动的执法机构的客观性，指出他们是命令下行动的，并且按照现任政府的说法，他们宣布2021年1月6号的事件是一场骚乱，当日在美国国会附近的所有人都是掠夺者。他接着正确地指出，1月6号集会的大多数参与者远非暴力骚乱者，而是和平抗议者。他说，事实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关注本国局势的普通公民，这些是7400万选民，他们投票给他们的总统并捍卫自己的观点。他警告说，政府的镇压不会解决对拜登统治的广泛不满，他们的抗议不会就这样消失，你不能隐瞒这些不满情绪，即使美国允许自己对俄罗斯使用的言辞，亦无助于转移公众对该国自身问题的注意力，这些问题将不得不被处理，美国公民理应受到依法对待，并符合华盛顿的国际义务。据此，他随后呼吁美国尊重川普支持者的基本人权。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表示关切，并要求遵守基本人权。他补充说，美国官员在这里讲其他国家时，不断和虚伪地关注这些权利，但是他们在国内却毫无顾忌地忽视这些权利。报道说，随着美国人权状况的不断恶化，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在拜登的美国，川普的支持者是一个被压制的群体。美国军方目前正在安排为美国现役部队军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但美国国防部在17号表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士兵拒绝接受。军方领导人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证词说，部队正在推迟接受新冠病毒疫苗。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告知国会，大约三分之二的军人已经接种了疫苗。据报道，各地部队的拒绝率都不同，取决于年龄、地点和部署状态等因素。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战副主任杰夫·塔利亚费罗 Jeff Taliaferro 少将说，有一部分人未接种疫苗，但他们并不确切知道原因。军方认为，这些部门必须继续向军人传达疫苗的好处和安全性，并有领导层的持续参与，帮助军人理解这一点。军方表示相信疫苗接种是正确的做法，对部队的成员来讲是安全的。据军事时报 Military Times 报道，国防部负责国土防卫和全球安全的助理部长罗伯特·萨塞斯 Robert Salesis 说，具体来讲，在国防部人员应接种的约 91.6 万剂疫苗中，有 35.9 万人最少接受了一剂，而 14.7 万人已经完全接种。萨塞斯在听证会上说，可能要到7月底8月份左右，国防部才会为所有平民成员、军队和承包商们接种疫苗。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接种该疫苗最初将是自愿性的，因为它尚未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的完全批准， 但一位指挥官话，疫苗仲唔系强制性嘅，但可能会尽快成为强制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